正常宣讲以前，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为了度化末法时代的众生，为了度化这样五浊恶世的众生吧，像这样的话发下了这个五百个犹如白莲花一样的这种殊胜的大愿。我现在呢就在讲这个发五百大愿之前，这个海城婆罗门如何劝请轮佛转轮王、一千太子，还有其他的这些他的这个随学弟子啊，他的这个儿子、啊、等等。这样发起这个菩提心的这个经过。那么昨天以前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轮佛转轮王发愿这个修持菩萨行，发愿自此清净刹土，而这个宝藏如来受记未来呢成为这个这个阿弥陀佛住此极乐世界的这样一种过程。那么今天呢开始讲这个对这个大太子以下的开始这个种种的这个受记吧。海城婆罗门又如是劝请真眼太子，太子乃请求佛陀道：我观恶趣众生有难忍之痛，善趣众生亦为烦恼所缚，再堕恶趣。那么首先呢，海城婆罗门劝请真眼太子发菩提心，然后呢劝请他将一切所有的善根呢回向这个无上正等正觉。那么这个真眼太子他听到这样一种这个劝请之后呢，然后在佛陀面前如是的请求。首先呢，他描绘他对这个恶趣和善趣众生的这种看法。他说呢，这个恶趣众生呢有难忍之痛，那么就如前面所述的一样，那么在地狱当中呢有寒热的这个痛苦，然后呢恶鬼呢有这个饥渴难忍的痛苦，还有这个旁生呢有互相啖死啊等等的很多很多痛苦，然后善趣的众生呢也是被这个烦恼所缚，被烦恼所缚造下恶业，然后呢通过恶业呢再堕到恶趣当中感受恶趣的痛苦。其余众生又为恶智使色受堕于非法黑暗中，灭尽自己善根，复被恶见金鱼吞噬而横处恶道中。那么其他的众生呢，有些被这个恶智使所色受，被恶智使所受呢，那么像这样的话认为这个恶智使呢是一种这个殊胜的善智使，然后呢将自己的一切身心呢交付给这样一种这个恶智使，交付之后呢他自己听从恶智使的这个教导教言，如是的话开始这个积累各种各样的这个罪行。自己的发心呢虽然是想得到这样一种安乐，想得到解脱，但是因为一直的恶知识的缘故呢，自己的所行和自己的所愿呢可以说是背道而驰了，从这样的话就是最终呢堕入非法的黑暗当中灭尽自己的善根，然后呢被这个恶见的金鱼吞噬，处在恶道当中。为此众生，我将自己善根全回向无上菩提，为这些众生能行持菩萨道。那么这个为了这样一种众生呢，这个真眼太子说呢，我将我的一切善根呢全部回向给无上的这个菩提道。那么对这些众生升起的大悲心，为了像这样的话，为了度化这些众生，就为这些众生呢，为了度化这样的众生呢，我开始修持这个菩萨道。唯愿受苦，缺乏佛法，脱落之众生，意念我时，送我名号，我当以天耳、天眼、听闻、照见。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愿我这个一切善根，或者在我愿我行持菩萨道的时候呢，一切受苦受难的众生，或者缺乏这个佛法法义的众生，一切心里怯弱的众生呢，如果能够意念我，意念我，然后呢，念诵我的名号，那么我与天眼、天耳听到之后，像这样照见之后呢，然后呢，给他们做这个加持的。这个也是观世音菩萨在以前因地的时候呢发下了这个愿，所以说呢以前发这段愿，为了这样的为了实行这样的一种善愿，不断的行持菩萨道，不断的加持自己的名号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很多众生在受苦的时候一旦可以说是这个祈祷观音菩萨呢，观世音菩萨呢就会马上可以说给他赐予加持，消除他的一切的这个种种的痛苦、种种的部位。那么就是说实际上从佛法开始有到现在的话，很多众生呢是因为意念祈请观世音菩萨，然后呢消除部位的。那么至于很多人他意念祈请之后呢没有产生效果，这并不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愿力可以说是这个不够啊，或者说他的这个心呢有偏袒，而是自己的这个心呢有的时候呢不是特别的这个真诚，缺乏这样一种真诚的信心的缘故，所以说呢像这样虽然做了祈请，但是没有可以说是得到明显的效果呢，有一部分的原因呢还是在这个地方的。然后呢还有对一些这个怯弱的众生吧，有些我们自己的内心呢非常的这个胆怯，非常胆怯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能够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念诵三遍以上呢，观世音菩萨以前发个愿，那么对这样一种这个怯弱的众生呢肯定是很是做加持的。尤其是我们在学过入菩萨行论，在入菩萨行论当中呢，地藏菩萨有这样一种这个描绘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属于大众当中特别的这种紧张的时候呢，如果能够真心诚意的祈祷观音菩萨 殿三殿观世音菩萨名号呢，那么就可以解脱这样一种大众的不畏。以前观音菩萨呢也是这样发个愿力的，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呢，为愿受苦的众生、学法佛法的众生、确落的众生，所以说专门对这些这个意志力薄弱，或者说非常恐怖确落的这样的众生呢，然后呢为他们发下了这个殊胜的大愿的。此等可怜众生未得解脱之前，我不先得菩提。也就是说这样发了菩提心呢，就是首先令一切众生首先这个成佛。如果一切众生没有得到成佛，没有得到解脱之前呢，我自己呢不先取菩提果，那么我就说自己必须呢一切众生首先成佛我才成佛的。不单单观世音菩萨，还有其他的很多菩萨呢都是这样这个发菩提心发菩萨愿的。那么这样的话有很多人就非常担心，一切众生呢没办法度尽，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样的一个菩萨永远没办法成佛呢？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发心的时候呢，他的心特别的这个勇猛，就是说呢，一切众生这么痛苦，那么一切众生没有得成佛之前，我自己不成佛的。发愿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发愿力，也就是说他们的发愿力越勇猛，越亲近的话，他成佛的时间呢就越快。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说我自己先成佛，然后成佛之后呢再去度化众生，像这样的这个发心力呢是比较这个低劣的发心力。然后呢我和一切众生呢同时成佛呢是比较中等的发心力，然后呢一切众生先成佛我再成佛呢是最好的发心力，最大的这个最殊胜的发心力。所以说呢，实际上按照这三种不同的发心，那么如果说是像国王一样大欲发心，比如说呢我自己首先成佛，然后呢再去让一些众生成佛，如果是这样发心，这样一直这样发心，他的发心如果不改变的话，他成佛的时间呢是33个无数劫啊，他的成佛的时间是33个无数劫。如果就是说是什么呢，我和众一切众生一起成佛的这样的愿，那么到中间的时候还是不改变，如是这样的话，他的成佛时间呢是7个无数劫。然后呢如果是发愿呢，一切众生首先成佛我再成佛，这样的一种地跟菩萨发愿呢，他的成佛时间是3个无数劫。所以说呢有这样的话，就是发心力发心力有这个强弱的缘故呢，所以成佛的时间呢绝对是有这个可以说是有快速和迟缓的差别的。所以说呢大悲心非常强的菩萨呢，他发愿一切众生先成佛了，像在我自己才成佛，他自己在实际意义上呢通过这样的发心力摄持的善根也是这个圆满的非常的迅速的。所以说真正成佛最快的呢还是这样发心最猛烈的这个菩萨呢，他的成佛是最快的。所以说呢虽然就是一切众生还没有度尽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就说这个好像是以前发愿的时候他自己不成佛，但是实际意义上呢一切众生还没有度尽的时候，他的善根就已经早就圆满了。圆满的时候，善根一旦圆满之后呢，他不成佛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可以打消我们一些这个疑虑吧。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这个观世音菩萨以前呢发了这样一个愿，以此殊胜发愿力，我长久住世，愿众生皆得离苦得乐。以我殊胜大愿这个殊胜的殊字可能是我看这个小本里面是打错了吧，这个地方打的是个珠珍珠的珠，但实际上呢应该是这个看它意义来讲的时候应该是殊胜的殊吧，所以说这个方面如果是小本的话改一改，大本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打错了。所以这个方面呢，以我殊胜大愿，我为此等众生恒行菩萨道，愿如来圆满我愿。那么为了这样一种这个度化一切众生呢，我愿意恒行菩萨道，所以说愿如来圆满我的这个愿望赐予受记。轮福王成为无量光如来后，在其显示涅槃与佛法隐没之间，愿我行持菩萨行。也就是说呢，他自己发愿呢是在这个轮福王之后的，所以说他发愿的时候呢，轮福王已经得佛受记，将成为无量光佛，然后呢在佛陀在这个无量光佛或者无量寿佛，平时我们讲阿弥陀佛，在他显示涅槃，然后涅槃之后，然后他的佛法还要注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在涅槃的这个乃至于佛法隐没还没有隐没之前呢，我在这个期间呢一直行持菩萨道。那么无量光如来佛法与后夜隐没，那么最后呢无量光佛的阿弥陀佛的这个教法最终要隐没。那么如果说是无量光佛的佛法与后夜隐没的话，那么我在这个后夜一过的时候，在临命的时候呢，愿我临命时就成佛。所以说呢，实际上在这个极乐世界当中实际上就是阿弥陀佛首先成佛，然后成佛之后呢，他要显示涅槃，显示涅槃之后呢，然后他这个佛法还要继续注视，最后呢佛法要隐没。那么佛法隐没了，在后夜隐没呢，是在这个第二天临命的时候呢观音菩萨就发愿了，他这个时候开始成佛的。请宝藏如来与十方诸佛为我受记。 我让如来受记道，善男子，你观恶趣众生而发大悲心，以此缘故，你名观世音自在。那么观音菩萨呢？观世音菩萨呢？实际上呢，就是在当啊、就是在当时的时候呢，他大悲心比较勇猛吧。为了度化一切非常痛苦的这个众生，为了将他们从痛苦当中救离出来，所以说发下很多这个殊胜愿。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可以说宝藏如来呢，就因为他的这个大悲心比较这个猛烈吧，所以以此缘故呢，你名观世音自在。观世音也能度脱无量无边众生痛苦，行菩萨道时亦能承办如来事业。那么通过你自己的这个发愿力的话，那么你在修持菩萨道的时候呢，实际上也能够度脱无量无边众生的痛苦的，不单单是人道的这个众生的种种痛苦。我们在人间的时候呢，如果有各种各样痛苦，一祈祷之后呢，马上可以就说这个获得安乐的有些在这个生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些众生在出生的时候母子都非常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祈请观世音菩萨的话，那么当时生产的痛苦就会是个消失。然后呢，就是说有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呢，那么如果就是非常非常难忍的时候，像这样有这样很严重的疾病或者说是得了绝症的时候，如果能够真心诚意的祈祷的话，也能够从这样一种病苦当中获得出离。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老人的痛苦了，劳苦的时候呢，非常难忍的时候，如果能够祈祷的话，他的身心安乐，如是能够离开劳苦的。然后死亡的时候如果非常难忍的话，或者就遇到这样一种将要遇到横死的时候，如果能够祈祷的话，像这样一种死亡的痛苦也能够遣除的。那么这个方面可以大概来讲的话，生老病死四大苦厄的痛苦可以通过观音菩萨的加持力而消除的。然后还有一些呢，愿成会苦啊，求不得苦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一切人间的痛苦呢，也可以如此的消除。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观世音菩萨呢，以前呢就曾经就可以说是这个度化旁生道的众生，度化地狱道的众生、恶鬼道的众生的很多事迹呢，在这个很多经典当中如是呢做的这个记载的啊，做了记载的。也就是说，观音菩萨不单单是救度人道的众生，实际上六道众生的痛苦呢，观音菩萨都是横死做于这个救度的。然后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一个也能够承办如来的事业。善男子，无量光如来涅槃后，第二个恒河沙数劫终时，佛法于一日后夜一日后夜时分隐没，以及于彼时在菩提树庄严之金刚座上成佛，号如来正等觉圣光吉祥王如来。像这样的话就做了这个受记首先呢是受记这个观音菩萨呢必定会成佛，首先赐予这个受记。然后呢世尊的这个寿命，就是说这个观音菩萨成佛之后呢，他号圣光吉祥王，他的这个寿命是多长。然后呢就说这个佛法住持的寿量有多久。然后呢就是太子所说第十语，太子所说第十语呢，也就是说佛陀在给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太子受记之后呢，这个大太子呢他说，如果我这个愿望能够实现的话，那么愿这个什么，就是六大地有六种震动，然后呢愿十方诸佛齐声为我受记，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发了这样的第十语。然后发了这样说了这个第十语之后呢，然后呢就说这个世界开始震动然后呢出起这个博乐器妙音妙声这方面，然后呢诸佛受记等诸多情况，然后呢就十方诸佛呢同时为他受记。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诸佛在受记的时候，其他刹土，比如说在其他刹土诸佛们坐下的这些这个菩萨，像这样这些弟子呢也一起请问什么原因大地震动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就说呢在这个某某世界呢有一个这个某某太子发菩提心，然后呢得到了宝藏如来的受记，然后呢说第十语之后呢，然后呢大地震动，然后十方诸佛呢同声为他受记等等，像这样这个诸多情况呢在经文中有广说，如也了之请翻查原经，比如说在悲华经当中呢有这个非常详细的受记的。海城婆罗门又如是劝请二太子轮福等其余太子发愿，将来住持各自之刹土，他们各依自己所愿发愿未来住持种种刹土，并行菩萨行。后蒙如来受记除诸种瑞相之详情，本经中均有广述。宝藏如来受记二太子轮福名大势至菩萨，且受记观世音菩萨成圣光吉祥王如来后，所住持刹土名清净宝吉刹土。那么这个二太子呢二太子名叫这个轮福太子。轮福太子在这个受到了海城婆罗门的劝请，他自己开始发菩提心，开始将一切功德回向这个无上正等真觉之后呢然后呢他自己开始这个取受种种的这个刹土。他所取受的刹土呢，他说呢和观世音菩萨的像这样的刹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佛陀的受记呢他成为这个大势至菩萨。 然后呢，且受记观世音菩萨成啊圣光吉祥王如来后所住持刹土名清净宝吉刹土。那么那个时候呢，虽然还是可以说现在我们说了极乐世界吧，但是那个时候的名称呢，就是观音菩萨成佛的时候那个名称呢，刹土名称呢叫做清净的宝吉刹土。大势至菩萨于圣光吉祥王如来涅槃后示现成佛，号坚固功德宝藏王如来，所住持所住刹土功德庄严与清净宝吉刹土无有二致。当时呢，就说大势至菩萨在这个宝藏如来面前发愿的时候呢，他说像这样的话可以说观世音菩萨成为这个圣光吉祥王如来之后呢，他自己就是说这个一旦成佛，他马上开始劝请，他第一个开始劝请这个圣光吉祥王如来开始转法轮，然后呢，在他坐下进行的修持在他坐下进行修持，然后呢，等到这样一种圣光吉祥王如来入涅槃，然后他的佛法已将隐没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刹土成佛，然后呢，开始度化众生的。这个方面的这个记载呢，是在这个全明仁波切的极乐愿文当中呢，也是有这个记载的有记载的。实际上我们看极乐愿文当中呢，它的这个根据也许是从这个壁画经当中出来的吧，也许是这个方面，也许呢还有其他的这个经典呢可以这个参考的。在这个壁画经当中这一方面呢是讲的比较详细的。三太子根据一发愿行菩萨道，住持具足功德之广大刹土宝藏如来闻已赞叹，善哉善哉，你聪慧聪慧隐逸，心地善良，所发大愿实为深奥，你具足殊胜功德智慧，为利一切众生发愿住持功德智慧圆满之刹土，以此缘故乃名文殊势利菩萨。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三太子根据呢他发愿这个行持菩萨道，发愿的这个过程呢可以说比较详细的，在这个壁画经当中壁画经当中呢可以说有这个记载。而且呢他就说这个发愿的时候呢，他在他的刹土当中呢，好像就是说只要这些人一出生的时候呢，全部都是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没有虚发的这样一种情况，然后呢三法一致人做成的这样一种情况，好像呢都是在可以说是什么，就是生生世世当中呢，好像他发愿生生世世当中呢，好像这个出家修行的。然后他成佛之后的刹土当中呢，也是这个自然就是说这个虚法自落，自然三法一住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愿呢，当时也是这个可以说发下来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宝藏如来赞叹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他的这个非常的这个有智慧，而且心地善良，发的愿呢非常的深奥，因为具足殊胜功德和智慧的缘故的，名叫文殊师利菩萨。只要文殊师利菩萨呢，它是一种梵语吧，然后如果翻译过来的话就叫妙吉祥，或者叫做妙德的意思。妙德的意思呢，就是他所发的这个愿呢，可以说是这个具有功德非常善妙，或者他所住持的这个刹土呢是具足功德具足一切这个善妙，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它的名称呢叫做妙吉祥，或者叫做文殊势利菩萨。文殊于第三个恒河沙数劫中时，南方有世界名离垢清净刹土，你即于此刹土实现成佛。娑婆世界亦属此刹土，你成佛后如来你成佛后号如来正等觉普见如来。那么就受记文殊势利菩萨呢，以后成佛的时候呢，名称呢叫做普见如来。那么实际上这个方面这个可以说对文殊菩萨的受记有这些受记。然后呢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文殊菩萨呢他是千佛之师了。文殊菩萨呢，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呢，他就劝请这个释迦牟尼佛等等很多很多佛呢发起菩提心的。那么好像从这一段经文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是刚刚开始这个发菩提心，然后开始这个取受刹土的。那实际上呢，很多诸佛菩萨的像这样外律密的这个种种的这样密行啊，很多意趣呢我们是没办法就说这个揣测了。那么究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发心呢，还是早就发了菩提心，而且一切诸佛呢都是从文殊都是受文殊菩萨的劝请而发菩提心呢？实际上在这个很多经典当中呢，他说法都是这个不相同的。为什么在经典当中有各式各样的这个说法，不相同的说法呢？实际上呢，就是每个很多众生的他根性的不相同的，很多众生的根性不相同，所以说在这个宣讲他们的种种密行的时候呢，那么针对不同的根性呢，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实际上呢就是没有什么很多矛盾之处。比如说呢，海神婆罗门他好像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发菩提心，但是呢在后面记述他发心过程的时候呢，有很多层次的发心吧，所以说呢不同的经典的不同的利益呢，我们不可以决定说就是一种，然后这个是正确其他不是正确的，这方面呢没有办法就是这个如实的决定。如果是一个世间的学问呢，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说是 这个通过很多很长时间的很多的辩论呢、啊、可以决定的一个答案就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佛菩萨的经论当中呢，像这样的一种事情呢是没有必要通过什么辩论得到一个所谓最正确的答案的，是实际上没有必要。实际上众生的根性无量无边，所以说呢针对无量众生的根性所宣说的法语呢也是无量无边，都是不相同的。就好像这个莲花大师的传记一样，有些地方是这样写，有些地方那样写，实际上呢哪个正确哪个错误的不能够这样判别的。实际上针对不同的所话呢，他的这个不同的传记呢也是不相同的。这方面就对文殊菩萨的一个授记了。是太子无惑发愿欲如文殊菩萨行菩萨道，住持功德圆满之刹土。是太子无惑呢，他自己呢就发愿了，就是文殊菩萨一样文殊菩萨怎么样行持菩萨道呢？他说他也怎么样行持菩萨道，然后也是如是的住持功德圆满之刹土的。宝藏如来为之授记道：你行菩萨道时，能摧毁无量众生烦恼大山，广作如来事业，故名金刚智慧吉祥菩萨。遇第二个恒河沙数劫中时，离此往东越十恒河沙数国土，有世界名真眼刹土。如你所愿，此刹土具足功德庄严，你成佛时号普贤如来。那么它的名称呢叫普贤如来，实际上是不是我们这个平时所讲的这个出佛普贤如来呢？这个方面是这个不一定的这方面是不一定的，也许是也许不是。这方面呢我们就没办法去这个做一个肯定的，因为在很多很多这个成佛的佛号当中呢，很多佛呢都是一个名称的。那么一个名称呢，如果从法身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可以说都是一个，没什么差别。但是从他的这个他的所显示的这样一种报化的这种度众的身体或者他的事业看起来的时候呢，不能说是完全相同的。这方面道理呢在这个弥勒菩萨的传经论当中呢也讲得比较清楚，一切诸佛的法身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报化的身体呢是可以说他们的事业呢是不相同的。五太子无畏发愿未来住持，无有烦恼恶趣，如莲花如来所居之刹土。然后呢就是说五太子呢他自己发愿了住持无有烦恼恶趣好像是这个莲花如来所居的刹土。这个莲花如来所居的刹土呢，是不是就说这个经典刚开始的时候呢所说的这个莲花世界的圣莲如来呢？这个方面是不是特别清楚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一直没有出现所谓的莲花如来，像这样的话就如莲花如来所居刹土呢，如果是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呢，应该好像是指这个圣莲如来这样。但是呢这个方面呢就是前面讲圣莲如来，这个方面讲莲花如来，这方面是不是一个呢还不是特别清楚。宝藏如来授记说：善男子，你所发誓愿殊胜，刹土美妙，不久当获等持。以说第十雨之力，降下花雨，虚空中遍满莲花，你名虚空首印菩萨。于第二个恒河沙数劫中时，你于东方莲花刹土成佛，号圣莲如来，寿命菩萨身众无量数。像这样的话发了如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发了如是一个这个清净的这个愿吧，他的名号呢叫做圣莲如来的，而且他的这个寿命菩萨的身众啊，像这样的话也是做的这个比较清净的这个非常这个清晰的这个授记。然后呢六太子虚空发愿住持刹土同于虚空首印菩萨。宝藏如来为其授记：善男子，善妙无比，你愿实为广大，诸多十方恒河沙数世界合为一世界，次世界具种种极悦耳动听音声，以为极明显菩萨，将于第二个恒河沙数劫中时，于东方日月刹土成佛，号法自在王如来。那么像这样的经典当中，实际上是它的经文是非常长的，但是呢因为这个限于篇幅吧，像这样部分东西把其中的一些这个比较精要的或者比较主要的内容呢归纳讲了。实际上呢这些这个太子怎么样发愿呢，或者是他的这个世界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或者什么样形式的菩萨道啊，这些方面呢实际上呢都是这个讲到，而且是讲完之后都要说个第四语，如果愿能够成熟的话，愿怎么怎么样等等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很多。而且他们在发愿之后呢，佛陀宝藏如来呢都说一个寄送，说个寄送呢，实际上通过寄送的方式的给我们这样受记的有很多，但这个方面就省略了。其太子自身发愿住此无烦恼恶趣女人之刹土，此刹土亦无有三言凹凸不平处，食指荆棘粪便鼻涕等不净物，就他自己的这个刹土是相当清净的，不但是没有这样的烦恼恶趣女人等等，这个从这个有情界来讲的话，这些有情众生呢都是没有烦恼的，而且不多恶趣的，没有女人也没有女人的这个名称等等。然后他的这个七世界当中呢没有 有这样平时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这样一种这个三炎啊、呕吐不平处啊，或者食指经济分辨鼻涕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不净物在它的七十节当中都是没有的，唯有聚宝石、宣花、各种乐器之庄严圆满世界，而有情世界则皆具等持，能现见十方诸佛具足种种功德庄严刹土。宝藏如来受记道：善哉，你为思乡菩萨，于第二个恒河沙数劫中时，从此往东过四十二恒河沙世界，有世界名南乡离垢刹土，以及于此刹土示现成佛，号离垢光明见相自在王如来。这方面呢，一一给我们受记的。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学这样经文的时候呢，一方面可以见到平时他们当时怎么样发愿的这种过程，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宝藏如来呢给他们受记的时候呢，当我们可以心生随喜心，如果能够心生随喜的话，也可以如是的获得这个相应的功德。然后呢，佛陀一一受记之后呢，都他们有他们这个成佛之后的名号。然后呢，我们能够可以说是这个听一次这个名号，或者看一次这个名号，讲一次读一遍这个名号的话，实际上就犹如前面讲功德品的时候所宣讲的那样。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见闻或者一处见名号的时候呢，都能够在相续当中当下就获得非常广大的功德的。八太子无害发愿住此刹土，亦如南乡离垢，亦如前行菩萨道。他发愿说：我欲显现庄严等持，能修此一万一千等持，能现见十方无边如来三世诸佛尊严，现见无边声闻围绕之如来相，变换微尘数身体，与如来前做顶礼及无量供养，度化众生所愿如离垢光明见相自在往如来。那么他发愿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想要显现庄严等持，然后能够修持一万一千等持。那么就是实际上菩萨所修持的等持呢是无量无边的，一万一千等持呢可以说也许是一个看不出的一样，也许是个定数，也许是个指特别多的意思。那么在大波的经当中呢，也有专门就说一品讲这个菩萨的各种各样的等持讲得特别特别广，每一个等持它的名称，每一个等持的修法，每一个等持的进入的时候它有如何如何的功德等等，实际上在大般若经当中呢，它有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讲解的。然后呢，通过修持等持，他能够现见十方无边如来，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呢，也能够见到这样的一种这个十方无边如来。然后呢，三世诸佛的尊严，或者能够现见无量声闻围绕的如来像等等。然后他自己能够变换微尘数身体，与如来前做顶礼，然后无量供养。因为这个方面做供养的时候，前面我们讲过吧，如果自己能够在顶礼的时候呢，观想自己的身体化为无边际的这样的身体，然后在这个佛前面顶礼的话，那么自己所获得的功德呢，就不单单是一个身体在这样一种这个佛像面前顶礼所获得功德呢，实际上自己在顶礼的时候能够这样观想的话，当下呢就是这个获得很多无量的功德。因此说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具不具备方便智慧的这样一种这个差别了。如果就是说以前我们在没有学习佛法，或者就是说在学习佛法没有了解这些方便之前呢，顶一个礼就是顶一个礼，就是只能得到这样的功德了。那么现在我们学了佛法之后呢，知道这些佛菩萨所开示的特别无量无边的这样三角方便，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每天早晨在顶礼的时候呢，在一顶礼的时候马上想起这个教言，然后就幻想不是幻想啊，这方面实际上也是幻想的。现在的话就观想自己幻化出无量无边的身体这个充满虚空界，充满法界，然后呢这样的话在这个每一个佛面前呢就一一做顶礼。这个方面呢能够这样观想做一次顶礼，和你自己实实在在的一个人在那个做顶礼的话，这方面的功德是没办法相比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再能够想到呢，像这样的话我是通过菩提心摄持，有时候我在顶礼的时候马上菩提心就能升起来，这个方面的菩提心再设施的话，它功德更加无量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又学过这个空性的教言，也能够知道能理所理，和这样的话就是礼拜的作业都是空性的话，当然又具备了这个三种体空设施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这个智慧的功德。所以说呢，如果说真正一个这个文思比较就近的人，他相续当中的这个文思的智慧比较稳固的人，他做一次善法和这样根本没有文思的人做一次善法完全没办法相比的。所以说我们学法学了佛法很长时间之后呢，肯定每个人相续当中都有一个这样的体验的。如果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修家行的时候，如果要修十万遍这个顶礼的话，每一次都能够这样做观想的话，肯定你的这个质量不是一般的好，非常非常圆满的。 因此说这个方面在这个这些这个发愿当中啊，或者佛经论点当中，这些修法是在在处处讲的特别多，只不过我们是这个注意没有注意，或者注意了之后呢，自己呢有没有想过平时去串习这种修法，如果真正把这些修法串习的比较纯熟，那么一个顶底下去的时候呢，那么肯定自己所获的功德呢就是无量无边，而且这样的功德呢百分之百成为成佛的质量，不可能成为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成为人天善趣的质量，因为当时就有菩提心摄持，而且当时就可以说这个三轮体空的智慧摄持的缘故，由于刚开始修的时候呢也许有点勉强做第一个的时候第二个忘掉了，或者说在做一空性的时候菩提心忘掉了做一这样一幻化的时候也忘记了其他的修法等等，但是越修越纯熟的时候呢，像这样一下去之后呢，在极短的时间当中实际上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作意呢，就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呢就可以这样一一升起来，一一升起来之后，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质量也许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能够一下子作意很多善法的时候呢，慢慢的把这样自己这个质量啊，就是说越来越这个做的比较精细的话，比较这个精纯的话，这个时候自己的修法就慢慢开始这个入道了。所以这方面也讲了很多这样殊胜的修法了，然后呢就是幻化身体做顶礼，幻化了身体做无量供养，然后呢就是这个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呢有直接的有间接的，直接的方面呢比如说这个可以说显示神通神变呢，或者说讲经说法呢，马上就是使能使众生的相续当中呢升起一种取舍的智慧，还有一些呢就是不直接度化，但是通过发愿回向通过回向善根的功德也可以如是的话间接度化的等等，这方面呢很多直接和间接度化的方式，所愿如离垢光明见相，直往如来一样，无害太子发愿时现出种种瑞相，宝藏如来为他受记说，善哉，你所愿刹土清净非常，无量众生受你度化愿供养无量诸佛，你未来名为普贤菩萨。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平时我们讲的是个普贤菩萨呢，还有一个普贤海云供。普贤海云供呢，这个方面就是在前行当中啊，或者在其他修法当中呢，都是有这样的观想。具体观想的方式呢，自己如果要做供养的时候，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个可以说是无数的光芒，每一束光端呢有一个普贤菩萨，然后呢每一个普贤菩萨呢又发无量光芒，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整个虚空界的充满无量无边的这个无量无边的普贤菩萨，然后呢在这个每一个普贤菩萨可以说是这个手里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涌现无量的供品，然后开始供养无量诸佛，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最外端的这个光芒的这个所显现的是显现成无量的供养天女，然后供养天女手上呢持了各种各样的珍宝，然后开始供养无量诸佛，所以这个方面的修法叫做普贤海云供。普贤海云供的方法就是这个具体的就是怎么样圆满功德的，当时普贤菩萨在这个佛陀面前发愿的时候呢，就能够他自己这样修持，而且劝诫一切众生也能够如此修持，所以说这样的修法实际上传到现在的时候，我们也能够通过学习很多论点呢都是知道的，只不过就是自己在实行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意念这个方面呢有差别而已了。普贤，你于第二个恒河沙数劫中时，从此过北方六十恒河沙世界，有世界名为智慧水清净功德刹土，你急于此土成佛，号如来正等觉智慧金刚自在宝顶如来。当此之时，有懈怠众生一万名，异口同声发愿道：普贤菩萨行菩萨道，住持刹土，吾等皆欲往其刹土成佛。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有懈怠的众生一万名呢，他为什么要突然就发这样一个愿呢？实际上在这个悲华经当中，在这个广经文当中呢，当时普贤菩萨在发愿的时候呢，他说呢，我要严禁一万个刹土，同时呢，就是说他并不是说严禁一个刹土怎么样，他说是我要将一万个这个像不净的刹土全部严禁成为清净的刹土，他当时有这样的发愿，所以说有这样发愿的时候，有一万个懈怠的众生，他们开始马上就开始发愿，既然就是普贤说了。普贤菩萨他自己通过他自己的能力已经将一万个净土将一万个刹土已经严禁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到他那个刹土去成佛了，他就说呢，我们不需要再发其他愿然后去这个去修持刹土，当时在这个悲化经当中是有这样的记载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好像在这个当中呢比较简略的当中好像突然出现了有这样一种词句，有懈怠众生一万名异口同声发愿，实际上呢普贤菩萨他自己发愿的时候呢就说他要严禁一万个刹土的，所以说有懈怠的一万个众生呢他马上就发愿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去他严禁的刹土当中呢去成佛，所以说一万个人刚好一万个刹土就是这样的。 宝藏如来也为他们授记道：你等未来皆能与智慧水清净功德刹土净旁示现成佛。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普贤菩萨他的刹土是什么？他的刹土名字叫智慧水清净功德刹土。然后呢，他还附带严禁的一个一万个刹土吧。所以说这一万个刹土就在这个智慧水清净功德刹土的旁边。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个人一个刹土，而且呢，就是还授记的时候呢，一千人同取一号，号无垢妙音自在王如来等等。像这样，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万个众生嘛，一万个众生呢，当时佛陀在授记的时候呢，他有这样的，有的说是这一千个人就是一个佛号，叫做无垢妙音自在王如来；另外一千个人呢，又是一个名号，叫做什么什么什么如来。有的时候就越来越授记的时候，500个人同一个佛号，有的说是100个人同一个佛号，有的时候是就是这个50个人同一个佛，10个人同一个，2个人同一个佛号，最后呢就是还有就是一个人一个佛号的等等，有这样的做了很多授记。而且他们就是说成佛的时间呢也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住世的时间呢也是一样的，涅槃的时间呢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当时佛陀在授记的时候呢，对这一万人呢也是做了这个成佛的授记的。九太子无畏发愿道：我行菩萨道时，乃至得菩提果之前，愿生生世世不生后悔疑惑扰乱他人声闻缘觉等诸不善心。然后呢，第九太子他发愿的时候呢，在我行菩萨道的时候，乃至于还没有得菩提果之前，生生世当中呢不生后悔心，然后呢就是不生疑惑心。不生后悔心是什么原因呢？不生后悔心呢，主要就是说是这个不是通过对这个善法方面嘛，我做了善法之后呢不后悔比如说呢，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善业，做一个布施的善业。今天我们把像这样一个好东西呢布施给别人了，布施给别人之后呢，然后呢自己有想到，哎，这个东西如果不给的话，我自己可以享用多好。像如果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升起了后悔心了。如果这样升起后悔心呢，按照很多佛经论点的观点，如果你升起一念后悔心呢，你布施的功德就已经摧毁了。你的布施的功德已经摧毁了。所以说呢在这个菩萨修法当中呢，做了善法之后不生后悔自己的非常可以说发愿力很坚固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必须要做到的事情。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很多这个佛菩萨在劝诫初学者的时候呢，一再要说呢，你自己在做个善法之前必须要反反复复考虑，如果一旦决定之后呢就不能够再改变。如果这个善法做完之后你再后悔的话，实际上呢这个善根呢就白做了，它就会从可以说根本上摧毁，不会再感果的。所以他发愿的时候生生世世对这个善法方面的这个不生后悔，然后呢不生疑惑，然后呢不做扰乱他人、扰乱声闻、扰乱缘觉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不善业心这个方面呢也不生起来。生生世世出家求道，恭敬说法上师。他自己就是在这个发愿的时候，乃至于从现在还没有就是说获得菩提果之前呢，生生世世当中呢都现出家相，生生世世当中呢都是出家求道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很大的必要性，因为佛陀在经典当中呢，就是很多经典当中都是在的赞叹出家的功德，赞赞的呵斥在家的过患等等，这个方面呢做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教言吧。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吉天菩萨这个如菩萨行论第十品当中呢，在最后发愿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乃至我没有登地之前，他就说我未登地前愿蒙文殊恩，然后常遇几数世出家成人生。他有这样一种发愿，就是他的发愿呢就是说教导我们发愿的时候呢，乃至于还没登地之前就是还没得到初地集体之前呢，像这样的话愿蒙文殊菩萨的恩德，然后呢这个经常能够回忆自己的这个前世，然后生生世世当中呢都能够通过出家的身份呢开始修持正法，修持正道的，从这个方面讲的。那至于如果是登地之后呢，登地之后呢具足大悲心具足智慧，然后你显示出家显示在家，实际上呢对你的修法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不会有什么障碍了不会有什么障碍。但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九太子他发愿的时候呢，乃至于成佛之前呢都生生世世显示这个出家相的。然后呢在这个出家求道的时候呢，恭敬说法上师，然后对这个说法上乃至于给自己开示这个四句偈的，像这样的上师呢他也是恭恭敬敬的这样一种这个程式。恭敬说法上师，然后呢誓言坚固这个允诺兑现，然后呢他自己所发的誓愿呢非常坚固的，而且他自己所做的这个承诺呢一个一个都要兑现。所以说他自己的意思就是说呢，愿我在修道的时候呢所发的誓愿呢每个呢都不要这个空号的意思。实际上对这样一种发愿力我们现在这个众生呢也是应该了解，也是应该随喜，也是应该这样发愿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也要发愿的，我们愿我们生生世世修法的时候呢也能够做到这些 从乃至于就是生生世世不生后悔，不生疑惑，不扰乱他人，乃至于生生世世出家求道，生生世世当中呢恭敬说法上师，生生世世当中呢誓言坚固啊，允诺兑现呢，这方面实际意义上都应该发的。因为以前的很多菩萨呢，他们各自在当时在发愿的时候呢，各自的意乐啊或者各自的智慧方面的策略都不同的，所以他们发了很多善愿，发了很多善愿呢，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如果能够跟随这样发愿的话，在生生世世当中也能够如此实现的。无罪说此地是陨石，现出手中降下天人千佛宝轮等稀有瑞相，宝藏如来只为他受记说，善哉，你说发大愿实为美妙，且将依天人法轮而利益无量五浊兴盛众生，使他们或无有垢染心，并发菩提心，以未来将成不动菩萨，且当作佛，故应发愿住持自己所愿之刹土。当时得的名号呢叫做不动菩萨，然后呢成佛之后呢就叫不动佛。九太子答言，我发愿住此刹土，有以黄金为地，地品如掌，天人如意宝遍满等七十间功德，还具有无恶趣病老死诸苦，具足随念佛陀等善法，离我法二执等众生功德，就七世间呢非常清净，有情界呢没有恶趣，然后呢没有病，没有老，没有死等像这样种种的这个痛苦的，然后呢就说这个十位宫殿像这样的话，十位宫殿衣饰乐器等安乐之具一一具备之，即稀有刹土。宝藏如来听罢就受记道，善男子，不动菩萨，你将于第二个恒河沙数劫中时，离此向东越一千佛刹，有世界名现写刹土，具足你所愿诸种功德，你给予此刹土示现成佛，号不动佛。那么就现在我们所可以说是知道了这个不动佛的刹土，他的刹土就叫做这个现写刹土这个佛的名字呢叫做这个不动佛。然后像这样的话，实际意义上就是现在的这样这个现在的这个东方的不动佛的。说有些传记当中说呢全真波波罗蜜切现在呢也是在不动佛的刹土当中在度化众生的，也有这样的这个讲法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不动佛当年呢就发了这样一种愿嘛，然后成佛之后呢他就是在行持自己的事业，然后呢通过这个悲华经当中看的时候呢，他发愿的这个刹土当中呢有女人有女人，但是呢他这个女人呢就说是这个没有这样一种一般的女人一般的这个女人这个种种的这个嫉妒啊贪欲啊等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非常猛烈的这样烦恼的是这个没有的没有，而且他这个女人的话就具足很多清净的功德。他还说呢，如果说是有些贪欲心很强的这个男人到了女人面前之后呢，一看这个女人的时候，他的贪欲心马上就会熄灭的。然后呢，如果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如果这样一种女人她升起贪欲心的时候呢，升起这个欲染心，当然这样的欲染你肯定不如不是像这样的娑婆世界这么这些女人的这种贪欲心这么强烈。他就是说呢，如果这些女人升起贪欲心的时候呢，她就马上自己就怀孕了。然后怀孕之后呢，七天之后就是怀孕只有七天，而且在七天当中呢他就没有丝毫痛苦，没有丝毫痛苦十四当中呢就处在这个快乐当中，然后七天之后呢自然就说这个自然降生，母子的非常快乐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发愿吧，就是当时发愿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不动佛刹土，在这个现写刹土当中呢，它并不是像其他地方一样没有女人，没有女人名称，它实际上它就是有女人的有女人，而且有种种玉庙等等，有这样一种发愿吧。以前法王如意宝也是讲过吧，在刹土当中呢不动佛的刹土的也是比较往生的，比较容易往生的一个刹土，但是从他的这个庄严呢，从他的种种圆满角度来讲呢不如极乐世界，但是呢他这个从比较往生比较容易往生的角度来讲还是可以说是这个不是非常困难的。师太子薛宝发愿同以不动菩萨，宝藏如来受记道，你发愿广大，兼以蛇心檀香赐予诸多众生，让他们观想佛陀，以此功德你将成为相向菩萨，待不动佛圆寂后，佛法隐没七天，你给予现喜刹土成佛，号金花如来。十一太子狮子所发之愿与相向菩萨无有区别，宝藏如来受记道，你为宝顶菩萨，金花如来圆寂后再过三中劫，你即成佛，刹土名声乐刹土，功德庄严等同不动佛刹土，号相向自在妙音如来。十二太子年底等五百余太子皆发虚空手印菩萨之愿，且发愿住持未来刹土，宝藏如来一一受记，他们将转生之佛刹。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有这个什么，有五百多太子呢发愿，犹如虚空手印菩萨一样，好像是第五太子的这个发愿是相同的吧。然后呢四百太子又发愿 祈愿同于金刚智慧吉祥如来，将并发愿未来住持刹土宝藏如来一一为其受益。于诸九十太子所发之愿与普贤菩萨无有二致，并一一发愿未来住持各子佛刹宝藏如来皆为其受益。那么在悲华经当中呢，这些还是比较这个略的啊，还是几乎来讲还是这样的吧。像这样的话也不是这个五百个一一受益啊，并没有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悲华经当中呢也是这样比较略的。于诸九像这样的话这个什么呢于诸九十太子发的愿和普贤菩萨呢没有二致的，一一发愿未来住持各自佛刹宝藏如来皆为其受益。此时八万世间小国国王均发愿于未来住持具庄严功德之刹土，九亿两千万众生亦发愿将住持刹土宝藏如来依次受记众人与别处佛刹成佛经过。海神婆罗门长子名海自在变足，婆罗门来于其前劝他亦发愿住持未来刹土。海自在变足闻言说道：“父亲应除狮吼声。”父亲应除狮吼声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父亲你应该首先发愿吧？他象征的话，父亲首先发愿，他这样讲的。海神答言：“待儿子发愿圆满后，我最后发愿。”海自在变主又问父亲：“我当住持清净还是不清净刹土？”他就是说询问他父亲的事，我是住持清净刹土呢还是不清净刹土呢？海神又于是说道：“一般而论具大悲心菩萨住所刹土多烦恼众生，你可据自己意愿自己抉择。”一般来说呢，大悲心比较强的菩萨呢，他发愿的这个刹土呢就是具有就很多这个烦恼心比较强的众生，而像这样的话次一等的话，就是他这个所住持的刹土当中的烦恼的这个他众生的烦恼心就比较这个轻薄了，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的差别。所以说你自己看自己的意愿嘛，自己抉择。海自在变足即到宝藏如来前说道：“我发愿于人寿八万岁时获菩提果位，众生贪心烦恼彼时薄弱，厌离轮回之众为数广大，我愿于此众生中实现成佛。”所以说他好像从他的这个从他所发的愿看起来的时候，好像他做了一个综合了吧，做了一个综合，好像也没有取这样的一话其他的这个佛所调化我全部都是地上菩萨的这样一种插图了，也没有取受。然后呢就是像这个海神婆罗门他最后发愿了这个烦恼心特别强烈的这样一种刹土的也没有取受，他就是发愿在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成佛。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属于这个一般的众生呢也有了，一般的很多凡夫众生呢这个时候具足了，但是呢一切众生的贪心烦恼心呢比较薄弱的，然后呢容易这个严厉轮回，容易比较容易调化的这样一种这个好像看起来是这样一种这个有点中等的刹土了。宝藏如来即受记道：“过以恒河沙数劫，出现青莲十正劫时，有世界名殊胜四周，众生寿命八万岁时，你即于此刹土成佛，号宝积如来。”宝藏如来又为海神婆罗门二子至海城最小婆罗门子各个受记，他们皆与青莲十正结识示现成佛。海城最小婆罗门子名无畏愁，发愿住持刹土之众生寿命所度化众生数生众总量佛法住世长短皆为前此七十九子愿望总和。宝藏如来受记无畏愁，将与青莲十正结后成佛，号离垢显圣。地方讲到皆为前此七十九子愿望总和呢，实际上呢就说这个在悲华经当中交代的时候，他就说呢海神婆罗门呢在除了宝藏如来，因为宝藏如来也是显现上也是他的这个儿子，然后出家成佛的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的，所以说实际上呢除了宝藏如来之外呢，在这个法会当中还剩下八十个儿子，还剩下八十个儿子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八十个儿子呢一一发愿一一成佛。所以说最后一个儿子呢最小的儿子，他说他前面这个七十九子像这样七十九个他的这个兄长吧，七十个兄长他们这个发愿的总和呢，他说自己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他自己呢就是这样一种一切事业啊，或者这样一种这个注释的长短的这个总和呢，就和前面七十九子的这个愿望可以说是这个汇总之后的这样一种结果。实际上这个八十个兄弟呢也是这个宝藏如来的这个宝藏如来这个兄弟吧，也是从这个方面就可以说这方面呢因为这个宝藏如来呢也是这个海神婆罗门儿子的缘故。当此之事海神婆罗门弟子三千万坐于门外，海神又一一劝发菩提心，劝请他们发愿住持如来刹土。众弟子中有一圣心闻言乃道：“吾等欲获菩提果位。” 当以何种道资粮行为随念方得祝福。那么他这个弟子当中有一个圣心的圣心，他又问海城婆罗门呢，我们想要成佛呢，应该以何种道而成佛，应该集何种资粮而成佛，应该以什么样的行为而成佛，怎么样随念而成佛。他就相当的话就是提了这样的问题。海城答言，应集集聚应集集智慧福慧福德资粮。比如说要集要这个什么要积累什么样资粮呢，实际上应该修集这个智慧和福德资粮。然后以什么样道呢，这个还没讲，实际上什么道呢，是个应该以这个发菩提心吧，这样的菩提菩萨道应该成佛的。然后呢以什么样的道呢，以无尽四宝藏为道。实际上这个地方讲是无尽这个四宝藏为道。那么无尽四宝藏是哪个哪四宝藏呢，是在悲华经当中它有记载的。无尽的四宝藏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无尽福德藏吧。第一个呢就是无尽的福德藏，它这个地方讲有无尽的四宝藏。无尽四宝藏当中第一个无尽第一个这个无尽藏呢，就是说讲的是这个无尽的福德藏。那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无尽智障啊，就是智慧的智吧啊，无尽智障。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无尽慧障啊，智和慧它分开讲的，所以在入中论等其他地方讲的也是有这个智和慧分开讲的。有些时候呢是智圆圣一地而慧圆圆世俗地的，有这样的讲法也是有，或者有些人讲慧好像越慧是圆这个这个圣一地，智圆世俗地的也是有讲，好像是在这个四种波罗蜜多当中呢，因为第九个呢就是智波罗蜜多吧，所以说从那个方面第九嘛，第十是智波罗蜜多，所以说那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后面那个是圆这个世俗地，世俗地呢比较广大，比较微细了，所以说他智慧越来越深广的才能够了解的。所以第三个无尽藏呢是无尽这个慧藏，第四个无尽藏呢就是这个无尽佛法合合藏了，它名称呢叫做无尽佛法合合藏啊，无尽的佛法合合藏。这个方面意思上没做解释，当然只能列出了它的名称而已，就是无尽的这个佛法合合藏，就是说是不是很多这样的佛法合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无尽的宝藏吧。所以说像这样应该以无尽的四宝藏这个为道的。然后呢赞叹菩萨道为行。通过什么样的行为呢，他说赞叹菩萨道。说赞叹的菩萨道有什么样呢，在悲华经当中有列了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很多这个行为，就是他的这个菩萨行了。他实际上菩萨行当中呢有修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有六度的修法。然后呢还有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行者修法。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然后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的，像这样的很多修法。还有其他的这个出世行啊，还有很多寂静行啊，还有就是这个乐处阿兰若行啊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的助道的方式吧。所以说海城婆罗门当时给他回答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赞叹菩萨道为行。婆罗门弟子圣心于是道，宝藏如来前发愿道，愿于此着事实成佛。炎帝也发愿即第十与加持之地，圣心现出手中降下大象宝等诸多瑞象，宝藏如来受记道，你将视现成佛，号宝闪圣光如来。宝藏如来如是一一为一千婆罗门子及三千万海城众弟子婆罗门子各按其愿力受记，最后成佛之数人之数人呢，佛号依次为毗婆尸佛、湿气佛、毗舍浮佛。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我们现在可以说有过去七佛嘛，过去七佛当中呢有四个佛呢是衔接的这个四个佛，然后呢还有这个三个佛是这个前面出世的三根佛吧，所以说现在有这个七佛。实际上有现在的话就是在最后的数人的名号呢依次呢就是这些受记的。婆罗门子中有一遍入封，因教授匪陀而为众人恭敬功成上师。辩如峰此时说道，我发愿于五浊恶世兴盛时成佛，特为具三毒之众生传法。这个时候呢辩如峰呢他的大悲心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超胜吧，他就发愿也是发愿了在五浊恶世的时候呢是成佛，而且呢特别的就为这个具三毒的众生这个传法的。所以说后面宝藏如来或者海城婆罗门在赞叹的时候呢，就是说其他的菩萨呢都是犹如宣化一样的菩萨，唯除辩如峰他就说的把辩如峰呢出出来，因为他的发心呢也犹如白莲花一样的清净的。婆罗门子护心乃问，辩如峰上师欲与五浊兴盛之刹土成佛，有何秘意？海城婆罗门答道，大悲心强烈之菩萨会于五浊兴盛地视现成佛，因他欲慈心度化无有护主无有归处之可怜众生，尤其是在这个五浊兴盛的时候呢，像这样众生的根性呢非常的下劣，而且众生相续当中的烦恼呢也非常的猛烈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尤其需要这样一种这个护主来进行救度的。而有些菩萨出发心的时候呢畏惧这样一种这个时间，畏惧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苦行吧，所以说很多时候 很多就菩萨初发心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发心的取受不尽刹土的。但是呢，就像这样变着风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发脾气很强烈的呢，他就知道这个情况，所以说呢，他就特意发愿呢，是在五浊恶世的时候呢，成佛度化三毒这个非常非常兴盛的这个众生的。宝藏如来旋即受记道。变如风将与东方生床刹土成佛号三王如来一千婆罗门子中护心发愿欲与人寿四万岁时示现成佛宝藏如来即为其受记道当此娑婆世界人寿四万岁时你示现成佛号拘留孙佛这方面就是衔接的当中的这个四佛当中的第一尊佛于诸二婆罗门子至999婆罗门子各个发愿住持未来刹土宝藏如来则一一为其受记于是贤劫人寿三万岁时迦那迦佛出世迦那迦佛呢有些地方讲了迦那迦摩尼佛有这样的迦那迦摩尼佛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贤劫第二佛是在这个人寿三万岁的时候呢出世的人寿2万岁时迦摄佛出世这个衔接第三佛嘛，然后这个衔接第三佛完了之后呢，实际上就应该是本是释迦牟尼佛了。但是这个方面，因为海神婆罗门还没有发愿嘛，还没有发愿，所以说还没有得到受记的。乃至人寿生子80000岁时，又弥勒佛出世。那么大家衔接第五佛呢，就是弥勒佛。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直接从迦摄佛受记完之后呢，就直接受记的弥勒佛。一千婆罗门子中最小一子大势力发愿，欲与衔接所有佛前供养闻法，并将于佛法隐没时利益着持众生。大势力愿自己住持之刹土众生寿命佛法住世十日皆为前此1004位诸佛总和衔接诸佛教法下所有破戒不恭敬诽谤者皆得与大势力教法中解脱轮回驱入涅槃城就是说最后这样一种这个婆罗门子的发愿的时候呢他说呢他要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将这个其他佛当中的一切反正在佛下面在衔接像千佛或者说1004佛当中的这一像这样的话在这个他们教下出家之后又破戒了又开始诽谤诸佛的像这样的话这一切烦恼众生呢到时候他都能够将他们度化都将他们脱离带离这个轮回然后呢就是驱逐涅槃城他发愿完宝藏如来即为其受记道你将成为药王明心菩萨为贤劫最后一佛号圣解光明如来就平时我们简称的时候就简称圣解佛吧简称的时候圣解佛实际上全称呢就是圣解光明如来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前劫的贤劫最后一佛他的这个事业寿命啊或者说他自己佛法住持的时间是前面就是说这个贤劫的这个999个佛的这个一切这个总集数他这样发了个愿吧海神婆罗门问以赞叹我至此无需成事你等诸人可随意行此像这样的话无需成事你等呢好像从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你们不需要再跟随我了然后以前呢是我带领你们修持佛法的在现在来讲的时候呢你们现在已经这个可以说发了殊胜的菩提心得到了佛陀的这个受记因此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你们可以随意行此菩萨行海城婆罗门下有五婆罗门子曾是海城海城一一送给他们宝饰等物且劝其发心宝藏如来复为此五子一一受记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